上个礼拜我们把第一部分有关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重生做了说明，但没有讲完，所以今天继续把圣灵重生、圣灵的洗做比较下一步的说明。圣灵的洗是比较困难、产生争议比较多的一个题目，但全部圣经只有几次，请各位回答讲圣灵的洗。上礼拜讲就忘了吗？圣灵充满讲几次？19次。圣灵的洗讲几次？7次。全部圣经讲圣灵的洗只有7次，头4次是施洗约翰预言耶稣来做什么。约翰说我用水施洗叫人悔改，但耶稣来用圣灵给人施洗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4本福音书都重复讲这件事，所以其实4次只有1次。然后第5次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复活以后40天跟门徒在一起讲论神的国，最后要升天了，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不多几日受圣灵的洗，就是约翰讲过的。过了10天，五旬节来了，果然圣灵降临在会众的里面。那一次圣经记载也叫做门徒被圣灵充满，然后说方言，然后彼得站起来讲道说预言。所以第一次五旬节圣灵正式降临是说方言、说预言。上礼拜我讲过了，那个方言是真正地方的语言，以当时状况至少15个不同的地方语言。然后彼得站起来讲道说预言，所以第一次的圣灵降临，或者说圣灵临到门徒，圣经用被圣灵充满，或者耶稣说这是圣灵的洗，有说方言，有说预言。然后接下来3000人悔改，听到彼得讲到圣灵运行，3000人就问我们当如何行。彼得说若要得着圣灵应许临到你们，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意思就是悔改认罪，信靠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奉他的名受洗了，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3000人就受洗，他们就一同成为基督徒，一同擘饼，一同感谢神。不过记住，3000人没有说方言，也没有说预言，而圣灵临到他们，既是被圣灵重生，又是受圣灵的洗，所以这3000人同时圣灵重生、圣灵的洗。然后上次我们又讲到哥尼流家，哥尼流是敬畏神，常常周济贫穷，只是没有听福音，所以彼得到他家里面， 讲耶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埋葬复活，讲到福音讲完，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。然后彼得就解释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被圣灵重生，因为这叫做圣灵感动他们悔改认罪，信主耶稣了，得着生命。所以在哥尼流家，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重生也是一件事情。上礼拜讲到这么多，所以五旬节那一天，使徒们他们本来是基督徒了，得着圣灵重生，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，但耶稣说你们要等，等到五旬节才经验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降临。以使徒们而言，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洗是两件事。以3000人来看，哥尼流家来看，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重生是一件事。今天为了时间关系，我就不问你们，不要你们回答的，好，本来都要问你们，先不问了，请各位注意听啊，因为我刚才一问我就有一点难过了。圣灵的洗全本圣经讲几遍你们答不出来，再问一遍，答几写几遍圣经，哎，好了，记住了啊，只有七遍，前面的5遍，4遍是施洗约翰，1遍主耶稣都是预言，第6遍是彼得的解释什么叫圣灵的洗，第7遍是保罗的解释什么叫圣灵的洗。彼得的解释在哥尼流家之后马上解释，为了怕你们忘记，我特别请荧幕打出来啊，请各位一同念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下面继续，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下面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于神，说，这样看来，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最后一句，叫他们干什么？然后干什么？这就是圣灵重生，就等于什么？圣灵的洗。这是第6遍圣经提到，也是彼得的解释。什么叫圣灵的洗？就是圣灵感动人悔改认罪，然后信靠主耶稣而得生命，奉耶稣基督名受洗，信靠主耶稣施加救恩。所以彼得的定义解释圣灵的洗等于圣灵重生。而在例子上面，就是3000人的例子加上哥尼流的例子，那等一下讲别的。现在看保罗怎么定义，整个书信也只有一次，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3节，全部书信里面只有一次讲圣灵的洗， 就是保罗讲的，保罗就把圣灵洗是什么意思写出来，大家一同念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从一位圣灵受洗是成了一个身体，也就是与众圣徒生命得以相连通。那成了一个身体，现在请你们想一想，是谁的身体？基督的身体。我们都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什么意义？都有了基督的生命。从一位圣灵受洗，就是得着圣灵给我们那基督新的生命，复活的大能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从圣灵受洗，就是等于被圣灵重生。被圣灵重生的人得着圣灵给的新生命，就是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。我们众人都有基督的生命，也都与基督生命相连，这叫做从一位圣灵受洗。所以保罗给圣灵的洗也下了定义，彼得下了定义，保罗下了定义，圣经就没有再多的定义。保罗、彼得从神的感动下了定义，留在圣经里面。请各位回答，我们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？要不要？凡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归入基督的人都被圣灵重生。那请问有没有得到圣灵的洗？有还是没有？谁下的定义？圣经下的定义。因为保罗、彼得被圣灵感动写下来之后留在圣经里，你再也找不到别的定义了。没有，圣经只有讲七次。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超越了圣经所讲，就要小心，即使不是异端也会变成极端。今天就有相当多的极端。那我要讲之前我再说一下，圣经使徒行传还有另外一个通例，通例我再把它解释完了，还有另外一个特例。你说哎呀，特例怎么这么多啊？没有了，就两个。在教会历史上两个特例，一个是使徒们，另外一个等一下讲。另外一个通例我先讲，这个通例发生在以弗所，这是保罗去建立的教会。我们荧幕上给你打出来，使徒行传第十九章，从第一节，我们轮流念，我念一节，各位一节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慢点慢点，读到这边奇怪不奇怪啊？他们都信了嘛。好，问题在下面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是约翰的洗。好，第四节大家念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意思就是他们才真正信了神儿子耶稣钉十字架，神儿子耶稣流血舍命拯救他们的福音。他们之前信的是什么？信的是约翰的洗。 人应当向神悔改认罪。约翰早都在传这个洗礼，悔改认罪而已。保罗说，不对不对不对啊，那只是两脚的第一步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，想走一步要动几个脚，动一只脚算不算走步？要弟兄们回答，会打篮球就知道了，篮球裁判吹走步，请问几个脚动的？叫做双脚移动，对不对哈？你这打篮球，你如果这样动来动去啊，请问走步了没有？哎，姐妹也懂啊哈。这绝对不能问黄师母，她是完全不懂的哈。两个脚走一步啊，你要想走一步，第一步叫做什么？悔改。对了哈，悔改认罪，来到神面前，我实在与神的标准不合，与神的荣耀不配，我有许多行为上、心思意念上是不合神的标准，得罪神，得罪人，悔改认罪。那悔改认罪不够啊，很多学生、中学生犯错了，跑到殉道处要写什么书啊？能不能上天堂？你写100篇悔过书都上不了天堂啊，那不能得救啊。悔过之后，第二步是要干什么？信靠主耶稣，神的儿子耶稣替我的罪被钉了十字架，当当我的刑罚，受了神的审判，然后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到心里做救主，信主耶稣。所以为什么以弗所当时12个人他们受洗了，没有受圣灵呢？没有圣灵。保罗一问，没听过啊，什么圣灵？当然没有啊，那只是跑到殉道处写的什么书啊？写100遍都没有用啊，不是没有用，学校不开除你就是了哈，你没有办法进天堂啊，没有办法进到神那里去，要信主耶稣，然后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为他们安守祷告，他们就是受洗，他们就领受圣灵。在那个时候有说方言，有说预言，那么这个预言也是翻成讲道，他们可能做见证，讲出神怎么改变他们。等一下我要说，因为今天很大的麻烦，强调这个预言一定是指着未曝先知讲一些将来发生的事情。等一下我要说，预言一面是的确预告，但更多是宣告。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讲的预言，重点是宣告神的旨意，那当然有预告神的旨意，而那个预告的预言要非常谨慎，你不能乱讲的。今天的一个危机是有一些基督徒非常喜欢讲预言，而讲的预言都不实现，都不实现的预言叫做什么预言？我都还不大敢讲后面，都讲假预言的人是什么人我不讲哈，要小心啊。今天就是这是个很大的危机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啊，我不敢说这些都是啊，很多是我的好朋友，因为跟我讲预言，等一下我告诉各位哈，讲的预言都没有实现，要实现我就不在这里现在哈。 OK， 好了，那么现在要请各位注意，你说这里怎么是确实是他们啊，保罗安守在他们头上，这是代表他们信主耶稣呢？会不会信在前安守在后？保罗自己解释，不要我们帮他解释。过了差不多这件事情之后大约5-6年，保罗被关在罗马做监牢，写以弗所书。保罗写信给这些人啊，请各位看以弗所1:13，一同念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过了五六年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，就是他当初到那边去领他们真正信耶稣的。保罗说，圣灵是神应许的，怎么会临到人，在人心里做印记呢？他说，因为他们听了真理的道，叫他们得救的福音，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什么？圣灵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啊，开始为什么没有圣灵？没有圣灵，他们只有约翰的洗礼悔改，没有真诚接受主耶稣到心里做救主。等到他们听明白了，就信了基督，领受圣灵啊。所以那个信了基督不是先发生很一段时间然后安守才有圣灵，就是同时的，他们当时就奉耶稣名受洗了，信了基督，圣灵就进到心里，就圣灵重生，就圣灵的洗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使徒行传讲的通例。不过讲到这里，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，使徒行传还讲了一个特例，这个特例比较不容易。现在请各位看第八章，使徒行传第八章，第八章十二节，这是腓力奉差到了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一个跟犹太人非常敌对的一个境界啊地方。大家一同念，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现在请问，撒玛利亚这一些外邦人听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当然包括他的救恩，然后受洗，被圣灵重生了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被圣灵重生了。那再来下面就比较难了，请各位再看第十四节，我念一节，各位一节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各位念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好，当然这里没提圣灵的洗，不过这个意义接近于圣灵的洗。撒玛利亚人听了福音悔改信耶稣，得着圣灵重生了。那为什么没有受圣灵呢？这个受圣灵的意义是特别强调一种圣灵给他们一种不同的经历。那么撒玛利亚人说没有，没有，结果彼得、约翰给他们安守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这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，请各位记住，圣灵的洗在保罗的定义里面，是我们众人成为一个什么？身体，大家真诚相亲相爱相助相关联。撒玛利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境，他们跟犹太人不相来往的，不来往的，所以主耶稣跑到那边跟妇人要水喝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了，我们不来往，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？以后主耶稣要去撒玛利亚地方 找地方借住，他们不让他住。 因为已经差不多600年之久啊，这两个是相敌对的民族，怎么会敌对？公元前722年，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北国灭亡了，以色列北国10个支派都被俘虏走了，到今天不知所踪。10个支派俘虏走，留下一些非常贫苦的农民、基层百姓在那边种田，然后亚述帝国从外邦社会把一些流浪的贫苦的百姓移到这边来，就跟北国以色列人以后就通婚，形成撒玛利亚民族。这个撒玛利亚民族也敬拜耶和华，也用摩西五经，只是有外邦习俗宗教的掺杂。所以以后犹大便雅悯支派从波斯归国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想一起建圣殿，犹太人不要他们，因为怕掺杂，怕一些外邦不当的习俗或者宗教的活动影响他们的纯正，所以犹太人拒绝撒玛利亚人的帮忙。以后撒玛利亚人也拜耶和华，也用圣经，怎么办？他们就在基利新山自己盖圣殿，你不让我们盖圣殿，我们自己盖。以后两个民族的敌视就这样大约600多年是不来往的，非常仇视的，真的是如此。那么更加不理想就是公元前165年，犹太人独立，他们挣脱了希腊帝国的统治，产生马加比王朝，大约统治100年。这100年之间，马加比王朝派兵把撒玛利亚山上的圣殿销毁，说不能两个圣殿，只能耶路撒冷圣殿，以致撒玛利亚人更加仇视犹太人。以后撒玛利亚夫人跟耶稣说，我们祖宗在山上礼拜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礼拜，所以分道扬镳啊！那山上本来的圣殿都没有了，拆了，他们只是在山上礼拜。那这两个民族要想成为一个身体，那是难之又难啊！怎么能成为一个身体？所以关键就在这里，神做了另外一个特例，让撒玛利亚教会、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彼得、雅各、彼得、约翰，他们真正经验了神让圣灵降在他们中间，让他们感觉到一个特别的作为，这是神特别的作为。在这样的作为之下，以后耶路撒冷教会、撒玛利亚教会弟兄姊妹们真的成为一个身体，真的彼此相爱，真的彼此相助。所以在圣经里就两个特例，其他都是通例。特例一个是使徒们跟耶稣3年半，然后还有当时已经信耶稣的人，先被圣灵重生，后受圣灵的洗。再来就是撒玛利亚的基督徒，先被圣灵重生，后受圣灵的洗。这两个有他特别的原因，特别的背景，神做特别的事。我们今天没有这些特别的情况下，原则上都是通例。通例，那3000人的通例，那尼哥利牛家的通例，那以弗所的通例，那再加上北堂的通例，我们也不是特例， 如果你有什么特例，那上帝做的我们也感谢主，不知道。但是圣经上以后彼得做了定义，保罗做了定义，你不是彼得保罗，你再做一个定义。那比方说郑伟香搞个定义，我们接不接受啊？伟香你敢不敢自己搞个定义啊？他不敢哈，那就没问题了，谁都不敢啊。今天我为什么要强调那个说预言会有危机啊？因为神借着众先知，神借着众使徒说的预言以后变成圣经了，这是神的话。我们今天要很小心，如果神真的借哪一个人说预言，神今天有新的旨意给我们，那我们要记下来，以后这些变成了神在21世纪留下来的一些经典了。我们没有人敢，谁敢呢？原则上我们是把神所已经讲的话用现在能明白的把它讲清楚，这叫宣告神的道，先知讲道的恩赐。那如果我们要预言一些没发生的事，将要发生的事，这一个特别要小心，特别要小心啊！现在有些基督徒把它变成很随便啊，在你面前站一站，脑海就有一个图像，然后就讲你的过去啊，过去还好，现在，然后讲将来啊，真是这样讲哎。那么这一个，我们一般把它归纳成为现代的灵恩运动。在教会历史上的灵恩运动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在公元170年左右有一次很大的灵恩运动，那个叫做孟他奴主义，是一个教会领袖啊，他叫做孟他奴啊，这个 Montanus 孟他奴，公元170年在弗吕加，就是现在土耳其亚细亚那一带啊，他自称有上帝给他先知的恩赐，到处讲预言，他的预言重点世界末日快来了，基督马上要降临，大家要准备。讲的时候他说我见的异象，然后他非常禁欲主义。当然他为什么吸引人，因为教会慢慢慢慢会走上世俗化、组织化、规矩化、条例化、仪文化，这要小心啊！希望教会慢慢增长了，不是变成一种组织礼仪规矩规条那一种外表的仪式去了，这是当时2世纪末就产生这些问题。所以孟他奴他是认为我跟神很接近的，上帝直接启示给我，讲很多先知，那讲很多预言啊，那啊，很可惜公元207年非常有名的一位教会领袖叫做特土良，他是北非非常有名的领袖，以前我跟各位讲过讨论三位一体的时候他是很重要的一个教父，他后来加入孟他奴主义啊，为什么加入，就是因为教会的体制化、组织化、礼仪化、外表的生活再加上世俗化，教会慢慢有钱了，有钱要小心啊！贫苦的时候常常是信仰很坚定，一旦有钱一旦舒服了常常会走上世俗主义。所以特土良很敬虔爱主的，他一看教会这种形态反而觉得孟他奴他们禁欲主义禁食，他们各种的严格规矩，他加入那个，对于这个运动产生影响，但是它带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了。后来到第4世纪、第5世纪，最有名的教会领袖奥古斯丁，他是不赞成这个运动的，他也不赞成他们认为圣灵的洗说方言，那个方言是舌头发出一些 特别的声音。他怎么反对呢？他说现在大家不要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了，他说现在神的恩典让福音几乎传遍了当时欧洲的各个国家了，他说不需要这么多方言来传福音了，因为当时福音要传到西班牙啊，那个叫西班牙，你要学当地的语言，传到英国啊，那个地方你要传那个语言，传到北方一带蛮族一带。奥古斯丁说不需要那么多学那么多新方言了，因为神的福音已经传在各地。所以各位记住啊，以那个时代所讲的奥古斯丁所认同的方言，跟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方言都指着地方言语，这是，但是奥古斯丁认为说那一种的过激，那一种的狂热，那一种的苦修，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正路。所以灵恩运动在中世纪以来就慢慢的是个末支了，很少很少，不是没有啊，有一些在修道院里面，修道院里面修士修女他们整天都在聚会，他们也有一些灵恩的追求，但是以普遍教会来看就比较平静。一直到20世纪初1900年，那么正式开始近代灵恩运动是1901年，在哪里开始？是在 Kansas 州，在美国啊。如果你去过 Kansas 州的最东边就是 Kansas City 啊， Kansas City 向西开车1个钟头有一个叫做 Topeka 这个小城，这一个小镇里面有一个圣经学院叫做伯特利 Bethel Bible College， 他的院长，这个院长叫做 Parron Charles Parron，是由他来带动的，有人说他是近代灵恩运动之父啊。Charles Parron 是 Topeka Bethel Bible College 的院长啊。那他是在干什么？他是属于所谓圣洁派的，他是巡礼会的牧师啊。那么啊，我其实不要讲太多，今天什么教派出来哈。他是受约翰卫斯理的影响，约翰卫斯理是很有名的传道人。约翰卫斯理说，基督徒要追求啊，信靠主耶稣，受圣灵的重生，悔改认罪，是把我们的罪行除掉。你从小到大犯的罪，打人、骂人、说谎，什么罪？所有罪的行为耶稣宝血都洗净了，但问题还不在这里，问题是洗净之后基督徒还会不会犯罪？请各位回答，会不会？他就对这个问题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还会犯罪呢？如果神的救恩是完全的，基督徒应该不要犯罪，所以他追求的是全然成圣，完全成圣。那怎么能完全成圣？要追求，要祷告，要读经，要进食，要追求。追求到一个程度，有圣灵的第二次恩典，也就是大家很常听的 The Second Blessings。The second blessings of the Holy Spirit， 圣灵要重生之后给人的第二次恩典。凡是你们有圣洁会的朋友们，你一问他就知道的，非常强调。不过他没有说这是说方言，约翰卫斯理没有说这叫圣灵的洗，他也没有说，他强调的是第二次圣灵的恩典。 这个恩典干什么？要把人里面的罪性给他除掉。为什么基督徒会犯罪？因为有罪的性情在里头，即使从小到大的罪行除掉了，而罪性却让你继续犯罪。如果圣灵第二次恩典把罪性除掉了，请问还会不会犯罪？会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还会不会？我都听不清楚哈，这样子吧，会还是不会还是不？这又不容易讲了啊！对不起，今天没时间讲了，要下礼拜，真的要下礼拜。今天我们还有薄饼纪念组哈，很重要。那约翰卫斯理，我就把这个讲完这一点，还有很多没办法讲啊。约翰卫斯理说。圣灵第二次恩典是把你罪性都除掉，那除掉之后还会不会犯罪？哎，现在我来答，不是你们答了哈，我来把约翰卫斯理讲的正确告诉他的答案告诉各位。他说还会，还会。那人家就问了，那怎么还会啊？那请示范告诉我为什么还会啊？罪性拿掉了嘛，不是第二次恩典把罪性除掉了吗？除掉还会，为什么还会？习惯啊。 OK， 那你是圣经之外的答案哈。他有答案的，答案就是说，请问有没有人没有罪性会犯罪的？有没有？谁啊？亚当，对了嘛。他说亚当被造的时候，上帝没有给他造罪性啊，有没有造罪性？上帝看所造都甚好嘛，没有罪性为什么会犯罪？有自由意志。这就是约翰卫斯理强调的，他说人即使把罪性除掉了，他还要学习顺从神，那不顺从还要犯罪。好了，这个我就今天跟这个远一点了。那重点是什么？这个 Charles Parham这位院长，他就在鼓励所有神学院学生，大概40位而已，要好好追求，追求圣灵第二次的恩典，追求让罪性都除掉，大家追求追求追求，追求到了1901年1月1号，就是元旦那一天，继续聚集在一起追求祷告。突然有一个姐妹，一个女学生叫做 Agnes Ozerman， 这个女学生，她就说了方言，就是讲了一些大家听不懂的声音出来，大家就奇怪了，你在讲什么？研究研究都没听过，有的人乱猜，她在讲中文，奇怪，他们怎么懂中文是这样讲的？不管这样，反正就开始讲方言了，然后大家就说，这就是第二次恩典临到。然后就那说方言，再一看圣经，说方言，五旬节说方言，那叫做圣灵的什么？圣灵的喜。他说主耶稣是圣灵的喜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渐渐的就把圣灵的喜跟说方言就连在一起。那什么叫说方言？就是讲出一些别人不懂的一些声音出来。然后这个运动从 Kansas 州的 Topeka 这个小城以后，这一位 Parham 他就到了 Houston， 又建一个小型的 Houston 训练中心。结果里面有一位黑人牧师叫做 Simon， 这个 Simon 他也说方言了。以后这一位 Simon 就到了洛杉矶，1906年在洛杉矶他就借了一个巡礼会的教堂，在那边就开始传讲，一天都在开会，据说一天7次大会，鼓励人说方言，鼓励人得圣灵的喜，然后就开始了第一波的灵恩运动。 这是二十世纪开始的。第一波灵恩运动以后产生什么？产生所谓的五旬节中神召会。听过神召会这个名词没有？有。四方教会听过没有？以灵四方福音教会，他们到四方传福音，四方教会。还有喜信会，还有使徒信心会。这一波的运动以后传到中国，在中国大陆最有名最有名的，到今天还有活动的，大家猜叫什么教会？长老讲的不算哈，讲对了，叫真耶稣教会，听过没有啊？这在北京开始的哈，因为说方言，才真正体验到圣灵的工作，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。这些真正门徒组成的教会叫什么教会？我们叫什么教会？他没这样讲就是了哈。那这有点像天津那个包子出了名了，狗不理，以后好多分店跑出来，那个有的店叫做什么狗不理啊？真狗不理哈。那么这个很可惜啊，成为在中国教会历史上除了真耶稣教会还有别的，还有很多啊，特别在山东，山东来的特别小心哈。啊，不过你们因为经过这么久啊，都已经变了。我下礼拜继续讲啊，本来下礼拜讲更重要的题目，要讲结果子了嘛，我都准备了好几个礼拜了，要讲这个真正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那是最要紧的。圣灵结的最重要的果子可以一个字代表，叫什么？有人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么多。其实有人解经家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，爱的里面有什么？不是仁爱就是爱嘛，仁爱第二个是什么？爱就有喜乐。爱的里面有什么？和平。爱的里面有什么？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本来下礼拜讲爱的，看样子还要再延后啊。下礼拜继续把圣灵洗近代讲灵恩运动的事迹跟各位说一下。如果我能够浓缩一下，还有可能开始讲爱的第一部分。但是请各位记住啊，圣灵我们都切慕，我们都愿意让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因为这是把主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实现在我们身上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父差遣圣子主耶稣到地上，为我们罪定了十字架，埋葬，复活，升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做我们的救主、中保，也做万王之王，统管万有。差遣圣灵来，来干什么？来把他所完成的救恩实现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感动我们悔改认罪。凡是悔改认罪的人，你不要以为是你的本事，我们是顽梗的，我们是刚硬的，唯有在圣灵感动之下，我们会认罪悔改归向神。我们会信主耶稣也是圣灵感动，若没有圣灵感动，我们宁可信孔子、信孟子、信苏格拉底、信很多很多世上的哲学，却不要信耶稣。因圣灵感动，我们悔改信耶稣，圣灵重生，把新生命给我们，住在我们心里，天天带领我们，要把上帝的旨意荣美活出来。所以基督徒不要消灭什么？不要叫神的圣灵干什么？顺从体贴圣灵越来越掌管我们，活出来， 这样的情境叫做被什么？在我们的生命的美善，勇敢为耶稣做见证，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满心感谢这么大的救恩，奇妙伟大难以测度，才你的爱子主耶稣做了挽回祭，又应许圣灵降临成全这一切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渴慕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时时更完全让圣灵掌权，全身全心全人顺服体贴圣灵的引导，好让圣灵美善的果子结在我们身上，活在地上时时荣神益人，也使你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，明光照耀，赐福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接下来就要举行圣餐纪念耶稣，若是有慕道朋友，我们也欢迎你留下来，每一次我都会说明一下，圣餐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聚会。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会短一点，有些教会整个聚会就是圣餐，擘饼纪念耶稣，大家唱诗歌，大家轮流祷告，轮流敬拜感恩，献上我们的身心灵爱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慕道朋友，你可以看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，这个饼就表白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开了，钉十字架，枪砸伤了，鞭打了。这个杯葡萄汁预表耶稣流的血赎我们的罪，洗清我们的罪，也带我们进到神的宝座前，坦然无惧，称神为天上的父。主耶稣基督的爱借着饼和杯感动我们心，所以你可以参观我们吃着饼喝着杯，也是等候耶稣再来，他一天要再来的，他会带我们进到那永恒。那么也真盼望你早一点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也公开表白信耶稣，参加受洗。现在受洗正在报名，凡已经信的赶快报名，我们为了免得你得不到福分，因为圣经说你搞不清楚随便喝饼杯你会受亏损，因为神的审判神的公义也是很严格的，所以免得你们不得福气，等一下饼和杯你就不要领，传给已经受洗的他们就领，但是你可以了解我们在干什么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讲到主对我们的爱，开始我们的擘饼纪念主。主爱长阔高深，
主爱长阔高深，实在不能测度，不然像我这样罪人，怎能满杯恩赐？
想先停在这里啊，我们先暂停，我们请诗班帮我们再唱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每一位安静一分钟时间，各位来默祷，感谢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，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死，等候他再来。如果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赶快认罪悔改，求耶稣宝血洗净，求圣父赦免。现在一分钟，诗班唱第一节。请唱第二节的时候，服侍同工到前面来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拿着这饼，照着你的吩咐要拨开来，我们心里面何等感恩，你的身体为我们破开，担当了一切罪的审判，得到父神的赦免。今天我们坦然无惧能够到神的宝座前，都因你顺从父的旨意完成伟大的救恩，愿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感恩和敬爱，我们的心也等候你再来。愿你赐福这饼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请等大家都拿到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领用。请唱第一节，从第一节开始。买我回来归
主耶稣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我们一同存着感恩敬畏的心，同领主的饼。饭后，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，他说，这是我的血，是立约的血，为众人流出来，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。愿主赐福这杯。真可赞美耶稣宝血，请
真可赞美耶稣宝血，流溢堕落地，流为你犯，流为罪人，流为你。真可赞美耶稣宝血，永生复原开，人靠此泉都有永生，你快来。
赞美耶稣宝血，这个圈中成新人，
真可赞美耶稣宝血，永生复原开，人靠此泉都有永生，你却全然洗了，白如雪。真可赞美耶稣宝血，永生复原开，人靠此泉都有永生。
主耶稣说，这是主立约的血为我们流出来的。我们每一位存着感恩 敬畏的心，同领主的杯。最后一节，真可赞美，
大在宝血祭祭拜中，罪债都交还，现在能一块来接受永平安。真可赞美耶稣宝血，永生福音开，人靠此全都有永生，你快来。
各位请起立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
提醒大家一下，聚会还没有结束哈，除非你有特别重要的事情，请不要迟到早退。啊，招待同工也请后请注意一下，尽量如果要提前离席，让他们从侧门。啊，我们教会的聚会，这个是整个崇拜是从头到末了，我们还有迎新跟报告。啊，提醒大家一下。我们现在代表教会来欢迎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。有没有照到照片的？好，林英，请问您在哪里？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您。好，可能已经先出去了。哦，接孩子去了。好，陈永芳、季玉辉，欢迎。马蔡玲，哦，在那边，欢迎。好，还有没有没有照到相？但是啊。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，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？右手中间，左手中间，最左边，啊，好，所有新来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，请待会儿聚会结束时候到，哦，有一位，啊。欢迎您。好，所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，请待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到前面来，我们有专人接待您。另外有几件事情提醒大家一下哈，那个今天下午团契预查是从1:15开始，在205教室，1:15开始在205教室。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六在周报的第四项，有那个团契同工联谊。重点是培训啊，那欢迎所有主席辅导还有其他团契的同工，只要您愿意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训练聚会。这个聚会当中呢，会跟大家谈到一些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异端的事情，也会教导大家如何推广门徒训练，还有如何使用那本21世纪这个基督信徒装备100课的这个教材。所以请大家如果能够的话尽量来参加，只有上午从9点到12点。好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结束，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。